没有人提问题，也没有人举手吗？明明你说吧，
啊，牧师，我是想问，就是因为以利米勒，就是后来的路德基玛，也是因为当时的以利米勒，然后做了一个决定，然后离开了伯利恒。然后我在想，就是用他的，就是一因为就是他是一家之主嘛。那么在圣经中就是讲了，就是妻子拿俄米，她是要去，可能是听从。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当，以利米勒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他是否，就是心中会不会怀疑，就是说他们去了摩押地的时候有没有悖逆神？因为伯利恒是受祝福的，之地嘛。哦，就是
我
我
知
特
道
别
你
想
问。
了解，就是对，就是当发现，就是我们怎么就引用到当今我们家庭，比如说啊，如何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顺服神的，又什么样的决定是悖逆神的？
讲到夫妻关系，讲到男女的性别律，讲到向神的交账律，大概这牵扯到三个问题吧。首先，我们来一点点看，先看拿俄米，从拿俄米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拿俄米茫然无知，他搞不清东南西北，然后以利米勒让他去哪，他就去了，对吧？这个是第一种情况，拿俄米茫然无知，他平常也不读经，也不祷告，跟神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个丈夫说去伯利恒，去亚摩地，摩押地，说那边有粮食，摩押那个伯利恒没粮食，家人需要吃，好像他也没什么理由反对，他就去了，对吧？这是很人之常情的一个跟随，这是第一种情况。那去了当然是好，有后果临到，拿个米也有责任嘛，你为什么不读经啊？为什么不祷告啊？为什么不求问神的心意啊？所以拿俄米是有责任的，按照第一种这个分析来看。第二，拿俄米知道了，祷告了，他知道神的心意，去摩押地不好，留在伯利恒好，但是他不说话。他说：“反正是你丈夫负责任，我不管，出了事你负责，要死你死，反正我也不怕。我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去摩押地。”是要我留在这个伯利恒，但是你是丈夫啊，你是一家之主啊，那神在家庭里边定的这个律是让我顺服丈夫啊，那我就顺服呗，我也懒得跟你讲，我也懒得跟你说。柏林，我在主日学啊，那他也不管，就跟着以利米勒就去了摩押地了，结果正如他自己所知道的。她又认识神，又了解神，又了解神的计划，但她不跟丈夫打招呼，也不提醒，结果就如她所知，如她所愿的发生了，她就回来了呗。她也是按照她自己知道的承担了这个后果。第三个可能性，她知道，她祷告，她了解，所以她就拿把枪指着以利米勒，你不许去啊！这是一条死路，去就是死路。你敢去，我一枪崩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妻子呢？有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妻子就抢夺了上帝的权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后果可能比以利米勒死在摩押地还要惨。可能这个时候以利米勒不用走，这个拿俄米就先死吧。这个也我们也不知道，历史上没发生，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反正结局一定不好。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也就是我说的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做妻子的应该提醒丈夫，以利米勒出发前就告诉丈夫，老公啊，我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在我对圣经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呢，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离开伯利恒，应该在伯利恒祷告，等候神的心意。我们相信神必要在他的应许之地供应他的百姓，这是我们当有的信心啊。请问可不可以不要带我们去摩押地，就留在伯利恒，可以吗？这是妻子当说的话。说完以后，可能不止说一次，说两次，说三次，但是说的时候要有温柔的态度，有顺服的生命，有骄壮的心态。说完以后就可以跟丈夫说一句话：丈夫啊，今天我在神在人的面前，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敬拜我的神，用一颗爱你的心告诉你我心中要说的话。那请留意啊，我做妻子的尽到责任了，已经给你提出去摩押地不合适的想法、观点、看法和领受。如果你执意要去，我仍然还是顺服的，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啊，你是头啊。但是我不说，我不将这些道理讲明白，那就是我失职了。我现在已经讲了，如果你继续仍然还这么带，假如今后有什么后果，可不要忘记做妻子的尽到责任啦，跟你打了招呼啦，跟你分享了我在神面前的领受了，你是否仍然坚持要带我们去摩押地呢？这是妻子可以讲的话。然后以利米的说，你别搞那么多了，我就是带大家去摩押地，那就去呗。这是你在神面前尽到责任，你在神面前不用负这个责任，是以利米勒要负这个责任，但是提醒的责任你也尽到了。但毕竟他是头啊，他是一家之主，他有这个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但是你要不提醒呢，你就有一个帮助者的失职之嫌。你做帮助者没有提醒，你在神面前也亏欠。你提醒了丈夫不听，那以后神不会跟你收这个账，会跟他收。好了，这四种情况我们都是假设，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嘛，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拿俄米呢是第四种情况。我们可能也假设他可能真的跟摩押，就跟着以利米的说叫他不要去摩押地。假设，这只能假设，我们不知道嘛，不能证实也不能确定，但是我们有头脑，上帝给我们头脑，我们可以分析嘛。那这四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回头再来看一看结果。我们再来看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可能也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人平常不读经不祷告，跟神没什么关系，处处凭血气，他就凭了一份恩典降生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上帝的选民或者选民的后裔，就是口里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金钥匙，灵钥匙，属灵的钥匙，属灵的传承，就来降生来到世界，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零二代、零三代、零四代，讲到我们家三代五代都是信耶稣的，你听过这个人讲吧？在中国不少这样的人，对吧？那不代表说你的祖先信耶稣，你的父母爷爷奶奶太爷太爷的奶奶信耶稣，你就是一定信耶稣，不一定的。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各自向神交账的。不管怎么样，以利米的第一种情况可能跟神没什么关系，他比较情绪化，比较物质化，比较现实化，没吃的走，对不对？用脚投票，那今天这种人还少吗？不少，走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充满的情绪与血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他自己的家人当上帝，上帝不是上帝。遇到事以后呢，他很有爱心，这个父亲很负责任，也是个很好的丈夫，在道德上毫无指责，又爱妻子又爱孩子，让我在上帝和儿女妻子面前做比较，我当然是把我的妻儿老小摆在第一位，上帝摆在第二位。所以这个时候他以家人为偶像，与妻子与儿女为偶像， 所以当孩子没得吃了，心就疼啊，有爱心嘛。当妻子可能吃得不饱的时候，他心又疼又不舒服啊。结果他就第二种情况，因为这个缘故，看见家儿妻儿老小受苦，他就信仰就不顾了，就走了。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他以自己啊为上帝，虽然这是耶和华为我们祖先到现在以色列人为的预备的应许之地，虽然伯利恒是上帝为选民预备的粮仓，但是今天上帝啊，你动了我的奶酪了，你让我的家人受到了损害，那就对不起了，你就一定不能作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选择，我要做我的决定，我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要照顾我的妻子，啊，以我为中心。第四种情况呢，他心底早就不满意他住在伯利恒，住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人生不止这么一点巴掌大的地方，总要出去闯一番事业，建功立业，总要去发财，总要去带出一条人生的道路，哪怕伯利恒只是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马上惊慌失措，甚至借此机会赶紧逃离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所以他是个事业型，是个追求成功的型。他追求建功立业型，这种人今天也不少，哪怕在教会里边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人，来到教会也是求世人眼光怎么看他，上帝怎么看他，并不那么在乎。曾经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老传道人叫王明道。日本人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讲什么呢？他说你要到我们这个维持会里边来登记注册，你才能继续敬拜上帝。王明道说 No， 我这个教会不需要跟你们敬拜，登记，我只需要跟上帝登记就可以了。结果那天维持会召开北京所有的，就是教会的这个联合会成立，所以有所有教会的跑到维持会那个系统里边去了，在维持会掌控下的这个教会体系。结果就有人问，哎，怎么北京最大的那个王明道教会怎么搞的没见来呢？日本人跟他说，哦，他跟我们讲，他的教会不需要来维持会，他直接跟耶稣基督登记注册就好了。然后所有的教，那我们也不需要。日本人就发火了，你们说话要算数，答应我的就不可以改，谁改杀谁，乖乖的留在日本人的维持会了。所以王明道是一哥呀，在日本人来的时候，在北京他是唯一的一家不向日本人低头的。但是49年以后，当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也把王明道，就是打韩战、朝鲜战争之后，也把王明道给抓到监狱去了，叫他写悔过书。他就写了，也答应要参加，就是三自，参加共产党的这个体系下的一个教会。结果共产党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他回到家，他突然间发现自己犯罪了，嚎啕大哭。他就回到监狱去，要求重新入狱。他说：“我不能出狱，我要一辈子待在监狱，因为我得罪了我的神，得罪了我的主。”那后来别人就问他，为什么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你不怕，共产党来了你就怕？他后来讲出一个道理，他说他呀，除了信上帝以外，还有一样东西，潜在的偶像在他心里边，是什么呢？民族主义。他是个中国人，当他在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性有气节的时候，他不怕日本人。 但是这样东西并不是他真正的信仰，是他在乎别人的眼光，他的民族，他的本族，他自己的家乡父老怎么看的，这样的眼光甚至超越了上帝。但是藏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当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说 no， 他以为他在敬拜上帝，其实他仍然还在敬拜一个爱国主义。抗日那个时候是全中国人民一个超越上帝的绝对真理啊！只要抗日，那就是一哥。今天在中国也是一样啊，只要你是打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在中国个个都说你好，你就得到世人的称赞了。这个以利米勒也是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成功立业、建功立业的一个眼光，他要让他的江东父老都夸他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些情节之中，这是他的四种情况。可惜的就是这四种情况都没有把他走上正路，都让他走上邪路了，他使他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跑到摩押地去了。这是以利米勒的情况。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各有四种情况，当然你要列还可以列，但我想逻辑上大致列就列的各有四种情况吧。好了，他们两个人的四种情况我讲完以后，我猜我们大多数男男女女都会在这里边找到自己的或多或少 或阴或暗的影子在里边，都会找得到的呀，没有找不到一定找得到呀，总会自己会对号入座是哪一种情况呀。但是最终我们把这两种情况糅合起来，现在第三个情况，看上帝，上帝怎么对待这个家庭呢？我们会发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是通向死亡之路，这条路是以利米勒做的选择。他是责任人，他是选择人，他是交账人，他把一家都带到死亡之地，所付的代价就是他和两个儿子都死了。这是他自己好像亚当夏娃做了一个死亡的决定，那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呗。但是上帝是怜悯啊，上帝是爱啊，上帝不忍心这些充满罪恶的人都死光，他就在一个死亡的洪流当中用一个渔网捞了一网子，刚好拿俄米刚好路德在这个网子里边，而且两个都是女人，女人刚好是应了创世纪上帝在咒诅亚当夏娃的时候的一句预言。上帝在咒诅蛇的时候，他就说了蛇要咬人的这个手和脚，但是人女人的后裔要败坏他的权柄，女人的后裔最后要打他的头，伤他的头。那圣经充满了女人的后裔的奥秘。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没有跟约瑟有男女的关系，没有性关系，她是圣灵感孕，所以耶稣是被称为女人的后裔。而拿俄米而路德他们两个也是男人都没了，上帝为这个家庭兴起了一个女人后裔的延续这条线，所以以至于大卫甚至耶稣也都是路德拿俄米的后裔沿着这条线来的。你查查他的家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上帝呢有公义，有审判，有圣洁，但是他也有怜悯，有慈爱，有奇妙，有恩典。路德记是一本相当了不起的书，田园风味，诗情画意，属灵奥秘，人物性格，生命成长都在里面，很短的一卷书， 但是内容太丰富了，而且美不胜收，啊，充满着情感，充满着爱，充满着宽容，也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怜悯。所以把《路德记》读懂呢，那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极高的智慧。这一卷书很多人读了很多遍，我也一样。我大概讲到查经团契，讲路德记的内容，这30年来我应该超过100次以上，对得很熟了。但是我每一次讲都有新意。我这一次讲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甚至站在一个启示录的角度去看的。站在一个人类的末世、末日的角度来看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路德记鼓励大家呢，趁着这一段时间，牧师在讲，大家这多而又多的深入路德记，进入路德记，了解路德记，学习路德记，明白路德记，参透路德记，那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恩典。我暂时讲这些吧，明明好不好？讲不
好
完
的，
呢，我今
啊，好的。
8月份还得讲。我今天讲完路德记了，接下来4个礼拜我都不讲，然后到8月10号以后我会重新回来讲，因为
那不
我
是，
这个礼
那
拜
你，
四我就出发了，去瑞典了，我就到瑞典，然后。今天这个是第二堂崇拜，我会继续维持有崇拜有主日学，但是第一堂的礼拜呢，只有主日崇拜就没有主日学了，因为那个时间段我人在欧洲，我就想就我就半夜三更睡个觉吧，不要半夜三更起来会影响第二天的服侍，我年纪也渐渐的。长了也稍稍注意，不要太劳累、太辛苦，所以接下来1个月会这么安排，好不好？明明稍稍留意一下，大家都留意一下，好不好？
牧师，
好，来打坐吧。嗯，
我想回应
上
一
来
下
已
刚
经有。
才你哦，我
刚
还想
才
问一
你
下，
说，
啊，你先
啊，
说。
等一等。
我还想补充一句，是不是因为刚才牧师提到了说女人的后裔，那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教会里面姊妹会多过弟兄，这也是一种现象。
这个不好说，这个呢，通常我们解经的时候呢，有分几个部分呀。一个部分呢，我们称为是exegesis，就是释经的部分，exegesis。第二个部分呢，就叫做 illustration，illustration 呀，中文叫什么？类比吧。我假设我中文不太了解这个字，但我想就是属于类比。第三呢叫做 example，举例说明。第四呢叫做 application，叫做应用。通常解经这4个部分是蛮基本的一些解经学的基本常识吧，在这里面。那你说圣经讲的女人的后裔和今天教会的阴盛阳衰、姐妹多、弟兄少，是不是有关联呢？在整个解经的过程当中，在应用这一点上是可以说的，但是在解经部分就没有逻辑上的关联，至少没有必然联系，有一个或然性的联系，没有一个必然性的联系。那到 illustration 就是类比和举例呢，也不丰富，也很少，对知识点不强，所以这个不能当做解经，不能当做释经。但是可以当做鼓，比如说，可以当做鼓励弟兄的一句话，应用上可以。比如说讲完道以后，你看看现在，上帝在以利米勒门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弟兄的亏欠，也让我们从路德拿俄米看见上帝对姐妹的鼓励。今天在教会也是阴盛阳衰啊，好不好？我们弟兄就鼓起劲儿来，大家努把力。多而又多的亲近神， 追随神，感谢神呀，相信神。那这一句话是可以，这是属于应用的部分，但是解经这里不太容易靠得上边，懂我的意思吧？就我不是反对你说，但是我只能说你只能在应用的层面上有一些使用，但是你举例啊、类比啊和诗经这三部分找不到知识点，所以没有逻辑上的关节点，也没有圣经中的寻找点，也没有圣经历史的支持点，这个不好讲。
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
那请艾达分享吧，艾达说有话要分享，艾达请说。
牧师，刚才你提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哈，我觉得这个是蛮有亮光的，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给人女人的后裔里面会带来拯救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没想到就是他们说拿俄米有后了吗？所以这个是从一个女人的一个后裔的这条脉络这条线，到后面的这个路德啊，就说路德哈，他其实承接的就是拿俄米。那所以我觉得到了后来，他就是一个在应许当中神所赐下来的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应许里面带出来的这条这个线索。所以我谢谢牧师，这个我觉得很有亮光。另外呢，我就稍稍有点不同意你刚才说的，路德刚好像条鱼游进去这个比喻，我觉得它不带有这个偶然性，因为路德既恰好是很多的刚好恰恰，然后你整篇里面都看不到有上帝这个话呀，上帝的出现啊什么的，但确实上帝一直就在这个，他没有出现，他没有说话，但是一直就他在，他一直在。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点点不太同意那个比喻，路德好像一条鱼刚好是游进去的这个比喻，我觉得它太随机太偶然了。但是显然他在神的拯救的计划当中，他是我觉得是有一个神的一个拣选吧，就是他给他对路德的拣选。好了，我就讲这么多，不知对不对，牧师。
我可能老了吧，我没有一个记忆，我什么时候说过路德像条鱼似的游进去？我说了吗？什么时候说的？
你刚才说，就说人都是那种往着死亡的那个潮流，然后呢，神的拯救就好像一个网鱼，就把人从里边网出来，那路德刚好就像一条鱼那样子。被网，可能我能理解，就是说牧师这是一个描述，一个从外来看的一种描述，但是我可能了解的角度就很怕大家会误以为你的这个生动的描述会以为说啊，路德的这个救恩它是很偶然的，它是刚刚恰好或者是偶然的，所以我就想说在这里可能帮你再不好意思有点还要帮你补，不是不过的意思，不是，就是稍稍说一下我的一个回应。我相信你只是在一个描述，可能一个比较生动。
我现在记得，那你想多，艾达，你想多了。我是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普遍的救恩的光景，人类啊，人类的。就是光景，就是如同一个远洋的游轮回到岸以后呢，把网上来的鱼从上面往鱼的仓库冷冻库里边倒下去，一个洪流倒下去，那都是去到冷冻库就死路一条了。然后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这个渔民啊，或者渔民的家属啊，或者有关系的、有权势、有可能的人，拿了个网子的想吃点新鲜鱼，就在这个死亡的洪流当中绕那个网了一网鱼回来，还是活的，拿回家去吃了。这个是很普遍的，这个在你到鱼市场、鱼的码头，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一个洪流从上面网的鱼往那个冷冻仓库里边倒下去，马上就急冻了，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么临死之前被渔民网里网鱼还是活的，有一些可能放在鱼缸里边养了活的。那我是说人呐、整个人类基本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从亚当夏娃那一天到今天，死亡每一天就像是一个洪流似的往地狱里边倒下去。那上帝的救恩呢，就犹如那个渔民在这个死亡的洪流当中网了这么一网鱼，然后呢成为上帝的救恩。你我路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属于上帝这一网子里边的这个救恩的范围。所以跟那个豁然绿的没关系，跟你说的那个游进去的那个也没，你想的方向跟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不需要你补锅，你反倒需要了解牧师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你需要加强你的领会，没有你想的那个意思，没有那个豁然绿。那在这一个救恩的行动当中，每一个人包括路德，他也是，你也一样啊，我也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网上来的那一网鱼里边的救恩计划里边当中。那我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跟一个偶然性和必然性我并没有在这里表达，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那一点上的，这不是我要去表达的意思。反倒就是讲到女人后裔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讲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你要看见路德和拿俄米的区别。圣经中讲女人的后裔，你要注意一点是什么问题呢？女人的后裔特别是讲到，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与男人无关的。圣灵感孕与男人无关，拿俄米再得到孩子与他与男人也没有关系，因为是路德生的孩子归他，所以他是加个引号，白白的得了一个儿子，得了一个孩子。所以他称为，用拿俄米称是女人的后裔呢，这个是讲得通的，有一个类比性，因为没有经过男人。但是路德就不可以了，路德是跟波阿斯有了孩子，所以圣经在讲这个女人后裔的类比性的时候，并不是讲路德，乃是讲拿俄米。那讲到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时候指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呢，不是指夏娃，也不是指亚伯拉罕、撒拉，或者说是夏甲，都不是指他们。那在圣经里边能够称之为女人的后裔的其实不多的呀，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不多的呀。好，艾达就回应你这一下，你思考的方向还稍稍回来一点，不要偏了啊。好，下一位吧。你那没声音了，你那个信号就没了，艾达。你在外边是吗？
牧师啊，
你说 ，Daisy。
你讲是不是可？如果我没有听错，还有理解错，就是如果的女的，就是夏娃、撒拉， 路德还有玛利亚，就三这个就是四个女的，可不可以这样？我曾经好像也是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是讲过，可以这样说吗？
你要说什么呀？我还没听懂。你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我刚才听你讲的，说这几个女的，就是从夏娃、撒拉啊，还有路德，还有这个玛利亚，就是这几个女性在就是有关系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他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要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夏娃不是就是从，他就是吃这个禁果嘛，是不是？
夏娃
是禁果，之后就，再去到这个撒拉，就是阿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妻子，然后呢？
之后呢？就是，再去到这个路德，
然后呢？
路德就再去到这个玛利亚，
玛利亚，然后呢？你要说什么？这些名字列出来，但你想说什么？
我说的就是，
你想说，
我联想到。你曾经跟我们分享，跟我们说过，就是，我应该是要怎么说呢？我，
你不要急，想好再说，因为你把名字列出来，我问你说你想讲什么呀？你又不告诉我，那我就傻在这里了，我的啃他一头，我们记得你想搞什么嘢？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得告诉我。你要说的问题是什么？尽量想一想。What do you want？ 你想说什么？
好，
他们有关系。那请问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他们都是女的，是有一个关系，毫无疑问。All their lady， their women，都是女的。他们都是亚当夏娃犯了罪的后裔，没错。然后呢？你到底想说，因为很多点都可以讲，我不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你要把你那个点给指出来，告诉我你的思考在哪里，学习把你的思考表达出来，好不好？
好。
葛华，想说。葛华，说话。
我不是想说什么，我说不了，我的喉咙不是。我的电话在充电。
想说
我想看看有没有
啊，青青说，
牧师，我有个问题，那个问你啊，喂，
说话
啊，
请说话。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上帝的话就是主的话，他也是去捞人，也是去一网捞下去，也是有的捞中了，有的捞不中，对不对啊？那么，就像是有一些。那么对于我们现实中间会有一个这个问题，你看，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大陆里面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至少我接触到的人的话，就是朋友、同事，还有那个同学等等，就是我只要我身边接触到的人的话，真正的他有那种基本的那个常识或者是逻辑的人。基本上，或者是他有一丁点的那种良知人的话，都非常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就是说要去给别人传福音，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也会冒很大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先不考虑，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主的话，他捞一网的话也是捞那么捞的话也是捞那么一些人，对不对？捞那么的鱼。那么我们实际上要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跟别人传到一些基本的良知的时候，那我明知道对方 对方他就根本不在你那个认知上，也不在你的那个观念上，你再去跟他说这些东西的话，有时候是真的是就是他会把你当做一个怪胎，或者是他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就是然后我们自己有时候做了一些很多事情，就是可能是有时费力不讨好，就是其实我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我在意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哎呀你看主也是这样的，就是捞一碗也是捞这么多，那我明知道那个人他一点那个基本的东西没有的话，我就没，那我还有必要去跟他说这些东西吗？是不是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我就看到我就改，我通过我的基本的判断，因为我一直我有一个这个判断，就是我看人这块的话，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基本上我跟他聊了几句，或者跟他有一个小的接触的话，我就能够八九不离十的能够判断他这个人的心智，他的认知在哪一个层次，他能不能那个，他能不能够那个接纳，或者能够至少他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共识，但是有时就很难，所以的话，那我们再去传福音的话，我们去传的时候，如果还是那种广撒网的那种方式的话，是不是收效就会很低？因为平常我们再去跟别人传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可能性跟着传的话，就可能他说了多次的话，他可能会有那种接受的那种概念，但是很大很大一部分的话，他是不会有这种概，不会有这种这就他就可能就不会理你这么多，也不会，他就像刚才说，就把你当神经病。当然，我目前还没有说那种有选择性的去传，我是会抓住一些什么机会。我就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昨天下午参加了有一个会，就是6点到8点钟的一个那种。也一个偶然那个一个在图书馆偶然那个一个会嘛，就参加了会，但是我没有去说，但是我没有去说那个福音的事情，但是我把我的感想分享到了那个在那个群里面，他有一个有120多人的群嘛，但是里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就是杨敏进去了，但是因为杨敏是我们昨天一起加入那个群的嘛，但是我分享的那个过程中的话，我把我的感受，然后同时我引用了圣经里面的有一句话，其实那句话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分享出去了，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分享出去的。但是我当然对这种陌生的话，我不在意我说值还是不值的问题，但是我的问题点是在这，对于那种我已经认识的很熟悉的我也了解的情况下，我再去给他传的话，我明知道可能说成功率可能是0.1%都不到，那我还在去传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得不，就可能是很多情况下就是我就是个怪胎，然后或者也就是我的成功率很低，我还不如我把我的那个精力放在那些不认识一点那个都没有的话，我可能我完全去撒网的话，可能成功率还更高一点点。就是我就是我把这个疑惑我这样那个来问牧师，哪种方式会更合适一点点？
好，有几个基本的前提你可能需要知道。
嗯，
你这基本的前提，首先第一句话呢，你不是上帝。
我知道这个，
你不是，
我知道，对，
知道这个很重要。知道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不是无所不知的，你有太多东西不知道，就包括对人你有一些经验和了解，这是好事情，但是也不代表着你对人都了解，不知道的，你对人的不了解是人生的常态，你对人的不清楚是你这一生的限制，这是神和人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谁在那个网里边，谁不在那个网里边，我们不知道的，上帝知道。所以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列一个名单，在世界上跟谁传福音，不跟谁传福音。他跟我们发出的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呢，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是所有人，你不要管是谁，那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向凡是来到你生命当中的那个人去传福音，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两天在 Facebook 上，其实不止一次了，很多次有形形色色的要加我做朋友，加的多了，我也觉得有很多是骗子，有很多不一定是好人，很多不一定是就是我应该去花精力花时间给他的人。所以我现在呢，基本上就用一个耶稣基督做标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我说我的精力很有限的，我通常我的精力是给基督徒和那些愿意有兴趣成为基督徒的人，我说这是我的生命的精力比较集中在这里，除了这个范围以外呢，我的精力很有限了。我说如果说你又不是基督徒，你又对成为基督徒没兴趣，那我们就你就不要加我了，我也不加你，大家省点时间好不好。这个人打扮的样子是一个女生，而且很漂亮。很多这一类的人呢，会在你身边，可能男生女生也会遇到 很多的帅哥，在网络上很多这样的人物，那我哪知道他是谁啊？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怎么能够决定他不是那网鱼子的人呢？我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以耶稣为标准的，我问他，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我关心你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兴趣啊？我给你讲福音啊。如果愿意，那我就给你讲；如果不愿意，我说我们大家都省点时间，人生很有限的。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我在网上方中阿姨看了以后说，牧师啊，小心这个人啊，这个人我看了他的这个信息了，不是什么好人。我说我也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按照我的常识一眼看的就不是，但这是我的认知啊，我不是上帝啊，万一他可能是上帝要放进这个网子里的人呢，我不知道嘛。在人来观察有一个豁然性，但神来决定有个必然性，我不能决定上帝的必然性，我只能面对我的豁然性。我尽可能给在来到我生命当中，游进我生命这个水池子里边的每一条鱼，每一个人都给他有一个福音的机会，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问他，你是否对信耶稣有兴趣呢？我尽我所能。他如果真是个，哎呀，我有兴趣，原来你是牧师啊，他给我讲起这方面话，那我就把福音给他呀。我不问，我不以我自己的判断为基础，我以耶稣为基础。请问你想信耶稣吗？请问你对信耶稣有兴趣吗？我直截了当问，我也不拐弯抹角。如果你有兴趣，那我们就多聊啊。我的生命就是给耶稣的，就是给基督的。那如果你是对耶稣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我也坦诚告诉你，不如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就免谈了，互相省点时间吧。你找那些对耶稣没兴趣的人去交往说话，那可能是你的事情。对我这里呢，我一生只活基督。如果你这一生对基督没兴趣了，可能跟我也慢慢也没什么话说了。我要说的话就是关于你得救、你蒙恩、你与神同在、你跟基督有关系的这些话，这是我要说的话。离开了这个范围我也不说了，不是说对你有什么意见，而是我没那么多精力啊。我的精力就是对准耶稣，你在耶稣这件事哪怕有一点兴趣，我都帮你，我都祝福你。所以标准呢，清君不能以你的判断为标准，你还是要以耶稣为标准。就是哎，请问你对耶稣有兴趣吗？有兴趣我们多谈了。好了，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很有限的，所以我们所活所在的只能是对准耶稣。离开了耶稣，其实人生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生命要如何做，也是由基督定的，不是由你定的。你只能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的心思意念交到神的手里。主啊，我刘庆军，我这一生我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 我受了什么教育，我做了什么工作，这就是我今天的生命的光景。我把这一切借着祷告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求你指明一条我刘庆军此生当活之路。我该每天活，如何活我的生命呢？我该每天如何把上帝你赐给我生命的价值，在我那么有限的时空当中去活出来，以致有一天我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主啊，你所交给我的那份生命，我衷心的在你面前交账了，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你给了我，你就会向我收这个账的，我要向你交账的，我不能白活，也不能糊里糊涂活，我来到你面前说，主，你交给我的这个账，我今天交给你，你给我的恩赐，我活出来了，你让我当跑的路，我跑进了，让我当进的中心，我进了。这是你要活的人生的目标，是重点在这里，而不是你的判断，而不是你的认知，那是你要来到基督面前，主啊，这就是我这一生要活的东西。你要祷告，一信主就要问这件，主啊，你让我此生当行何事为美。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跟主一相遇，他马上问主啊，我当如何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信主绝对不是我知道了耶稣然后我就继续活自己，这个就不是信耶稣。信耶稣必须包括活耶稣，活他的使命，这是第二点。你要问的问题在这里，你的生命的重点在这里。第三点， how 就如何把你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使命，具体的活在你的生命里边呢？怎么样去活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把你这一生 当中你可以做一个一生的计划，做一个十年计划，做一个五年计划，做一个一年计划，季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就是说你这一生要做什么，从大到小全部 break down 下来，这个要思考的。你要这此生要当行何事，把它列出来，大事大纲目，小事全把它列出来，尽你所能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它全部列出来。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刘庆军，我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来到上帝面前，我领受可能上帝让你说这一生你就向100个人传福音吧。牧师太多了，50人呗，还是多，好，那就12个人吧。你总要向人传福音，实在不行传1个人吧。你总不能说我太辛苦，我太忙，我就是不能传福音，讲不过去啊。就是你要在神面前，总要跟神有一个对话的可能性，而对话的可能性有可能会产生传福音的使命，这个是大概率的。很少我见到有人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交代他此生不许传福音，我还没见到一个。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讲得很清楚，对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颁布了这个大使命，一定包括庆军，包括我，我们应该都在这个范围里边。所以理论上实际上现实中永恒中都不具备一个我信了耶稣以后但是我就是没有传福音的使命，这个小概率，零概率。所以理论上需要要面对一个我要去传福音的使命。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向多少人传福音，你要向哪些人传福音，你要如何传福音，在哪传福音，这是你这一生要面对主的交的账啊。好，那我现在先具体的先不讲那么多，讲不完，我今天只能举例子讲，给你一种启发，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假如这一生上帝让你向12个人传福音，我举个例子，我觉得12个太少了，一辈子只向12个人传福音，我觉得有点交代不过去。无论多少，每一个人这一生最少要向12个人传福音，并且把他带到主面前来，让他一生一世跟随主。人一生带12个人，不但是让他嘴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且跟随主的脚步，这个是一个很低要求的，一生向12个人传福音，并且使他真信跟随主，说真话还真不容易。有些人多，有些人少， 但是我把十二当做这一生当中可能是一个最低纲领，但是不一定，不是绝对的，我也是举例说明。假如是十二，假如是十二个人，而庆君你还有120年的生命，举个例子讲了，那说明什么意思呢？你每10年就要为一个人负责任，对不对？同意吧？从今天开始你还有20年的生命，那么你在上帝面前答应要传12个人，那你是不是在10年中至少要带一个人信耶稣，跟随主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脚步呢？这是你的使命了吧？那这件事情就是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了，它就是你要思考这10年当中你要如何去影响这个人，帮助这个人，怎么为他祷告。可能你要买圣经，可能你要买一些属灵的书籍，可能你要请他吃一餐饭，可能你要跟他建立一些比较好的友谊的关系，可能你要把他带到教会来， whatever 你要想这些事，你就围绕着这个事情你要去想这10年如何帮助一个人从觉知祷告到跟随基督这条路，这10年之路你要尾声了。那第一个10年你完成了，你带了一个人了，接下来第二个10年你要对第二个人负责任。但我这么举例的都是非常机械主义，可能1年之内我可以同时影响12个人，那不同的层次，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不一样。不管怎么样，你要在从终极之处，你离开世界那一天反过来算，假设你有120年，那你要在神面前答应你有12个人或者120个人，那你 这些光阴啊，就要为这个目标去活了，把这些需要做的事情目标立在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列在这里，纲和目都放在你的 calendar， 放在你的时间表里边。好像我们在学校 读书嘛，我要完成一篇作业，完成一篇 paper， 那我是9月28号要交，那9月28号以前到今天我有65天的时间，比如说那每一天我要为完成这个功课花费2个小时的时间，那就代表我有130个小时来完成这一个功课。那在这130个小时我要完成读多少页的书，写多少页的笔记，然后把这些东西搬到我的功课里边。我要完成这个功课大概需要7天，7天每一天我至少要3个小时去用打字机把它打。打出来以后呢，是5万到10万字的一份功课，它是具体把目标纲目化，并且放到时间表里，对不对？这是你可以做的，不难的，你的水平做到这一点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你需要做一个 scan 扫描，做一个什么扫描呢？就是把这个事情想好，要把哪一件事情放在这个时间表里，就需要有个扫描的过程。怎么扫描呢？这件事情你需要有六个分类，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一个结构力、思想力、行动力和生命力，要产生果效的。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了，我要请他吃饭，我要带他回教会，我要带他去门训，我要带他跟牧师对个话，有这么多个事情，那你就要评估一下了。我刘庆君对这个事情的判断，第一，他是不是重要的？第二，他是不是紧急的？第三，它是重要的却不紧急的。第四，它是紧急的却不重要的。第五，它是又重要又紧急的。第六，它是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它在哪一个格子？这六个分类当中，你这件事情它在哪里？那请问你先做哪件事情？这就有一个下一个 column， 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对不对？你选择的事情会不会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这是你的第一选择，对不对？那第二选择是什么？你是重要的却不紧急，或者紧急的不重要，你做哪一件事呢？或者单单重要，或者单单紧急，我都没有思考过两者的关系。那这六个分类，可能你就需要去训练你自己的头脑，把你生命每一件事情让它结构化，让它分类化，让它产生使命化，你就不会如羊走迷，东想想西想想，然后现在可能你仍然还站在一个我刘进军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还在用这种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你跟主的使命没关系的，因为你没有经过细化，没有经过类化，没有经过结构化，所以这些思考的模式呢，可能慢慢进入你的头脑。从今以后，圣经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都不是你了，哪里还有我刘进军的观点，我刘进军的经验，没有了。我如今活的不再是我过去的刘进军，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我有个眼光在看这些人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可能他就是有一个有机率，因为我放下我不是神嘛，我是谦卑的嘛。耶稣在世上说，父什么时候来，连他人子也不知道。这个谦卑是我们要效法主的，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得救，其实来在网上来给我一些邀请我跟他交朋友啊，这样的人他打扮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一看就知道不怀好意，眼睛常识我也看得出来，但是我想我不能够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他的判断和审判，我就给他一个福音的机会，我说请问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请问你对信耶稣感兴趣吗？感兴趣，我很愿意帮你啊。他说不感兴趣。我说如果这样子，我们能不能就大家互相省省时间吧。你什么时候对耶稣有兴趣，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如果对耶稣没兴趣，那我们就省一省吧。你也省我的时间，我也省你的时间。我的生命唯独归基督的，我此生只做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他最后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很凶狠的话，骂我是什么拿着信仰去欺骗老人家，还是反正一听就是比较像大外宣那类的话。那我仍然还说愿神祝福你，我不跟他吵也不跟他闹，我仍然还是用祝福的心对着他，好吧，谢谢你告诉我，我愿上帝祝福你。我连气都懒得生，什么好生的，我把我的精力花在他身上不划算，我赶紧从他那块礁石旁边绕过去，我去对准耶稣基督的标杆，赶紧去做与福音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你也是一样，在你生命当中难免他会挑起你的判断，难免他会挑起你的情绪，难免会挑起你的历史对他的认知，这都会挑起来。这些东西你把它放下来，你单单想基督怎么看他，基督对他的看法就是万人得救啊，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那渔网子里的人，我不知道嘛，那我就试了，我尽我所能，我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我用基督的眼光去挽回他，挽救他，他不听那是他的事了，跟我就没有关系了，我尽心尽力了，我就在主的面前我给这个人一个机会，请问我也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我就直截了当讲，请问你是基督徒吗？请问你对成为基督徒感兴趣吗？请问你愿意关心这些属灵的道理吗？愿意，我很愿意帮助你的，我生命为此而活。他说我愿意，把他带来教会了， 去听听到大家彼此的互相鼓励成长，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说他不是，他没兴趣，还给你讲有的没有的呀，风啊雨啊风花雪月啊，什么什么吃喝玩乐啊，我都对不起了，先生小姐太太各位人士，我真没这个时间，我的时间就是给耶稣的。你要对信仰对耶稣有兴趣，我愿意跟你多交往，我愿意把你带到教会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这有一个 Zoom 的号码，我也带过这样的人。好，我就回应 这几条吧，庆君，希望对你有帮助呀，给你一个参考。
好的好的，嗯，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牧师啊，说的很好很好，
感谢主。你跟敏敏可以一起为一些你们经历到的人去祷告，你可以回来，哎，我今天看着一个人，假如她是一个女生，那你就可以说，哎，敏敏，这个可能你做太太的做女生的，你可能跟她联系多一点，对我来讲也方便一点，要尽量是异性吧，是太太出马，啊，如果说是男性的话，我大哥出马，或者说夫妻俩一起面对他。这个会比较好，还有 power， 还有力量。Yeah， 那我想就是明明会愿意 传福音的。明明啊，是不是啊？问问弟弟。对不对啊？有没兴趣跟亲属一起去传福音啊？有吧？
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就是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就是包括我们老我的思维。这个是需要，然后还有就是传福音的技巧和方法，如何能让别人更加通俗易懂，不觉得就是这种他们理解中的，或者是从新闻官媒里面看到的那些。
这个是一个问题。前两天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也讲到就新闻啊、媒体啊，我顺便也借这个机会讲一下吧。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大家很挠人的心，那个唐山那个打人，那四个女生被打可能也被杀的这个新闻，对我们全宇宙的人都很大的影响。那也有一个姐妹可能对我有意见啦，说牧师怎么搞，没凭没证又没有证实就下一个结论，就她也心很冷淡啦，很软，我理解了。那我就很想跟他讲，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看见新闻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没有人有能力有可能性去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和伪，大多数没有这个可能性。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拜登去了以色列，拜登去了沙地阿拉伯，你怎么证实呢？请问你怎么证实？我们看的新闻报道，那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习近平去了新疆，那怎么证实呢？没有办法证实啊，你又没有人证物证在那里，那你就要搞清楚什么是证实。证实其实是法庭的用语，证实其实是科学做实验的时候的用语，证实其实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多数情况人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证实新闻，证实媒体的所有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不能证实就不可以说话呢？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不能证实就不可以说话，那每个人把嘴巴一关，见到唐山打人杀人的事情，我们没证实不说话，每个人都不说话，然后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女生被人强暴，然后那个人说这是我媳妇儿，你不能证实啊，这别管了。一个老太太在马路上跌倒了，怎么回事，是不是想讹我，我也不能证实，不管了。所以人如果用证实这件事呢，你连爹都叫不出来，你怎么能证实这个男人是你爹呢？请问你证实过你爹是你爹吗？你没有证实啊，只不过是你妈告你的，那你妈有没有可能骗人呢？可能的，对不对？可能讲一句不礼貌的话，你可能 你妈妈跟别人有了关系才有了你，不是你爹。你证实了吗？没有证实。所以证实的本身并不是人生的一条绝对的真理。人类也没有办法用完全用证实来表达生命，表达观点，表达所有的一切，没有办法。证实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方式，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绝对的证实去行走人生的道路。你坐下你的凳子以前，你证实了吗？你没有证实的。这个凳子能承受多重，多大的体积，你都没有证实，砰一屁股坐上去了，谁知道坐下去会不会把你给摔得个人仰马翻，你不知道的。所以证实的本身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执着，我们的一个迷失，我们并不太清楚证实是什么，对不对？那可能明明你会觉得啊，牧师你没有证实你就下这个结论，你不严谨啊，这样我就很软弱了。那你对我这个批评，你也没证实啊，你也没有证实牧师怎么下的这个结论，那你也不严谨啊，那就剩下人和人之间互相掐了嘛，也没有结论了嘛。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新闻，一个媒体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采取一个逻辑推理啊，常识啊，经验呢，大概这三方面去做一个决定的。比如说我比较怎么看呢，我如果看 CNN 和 Fox， 他们俩是互相对立的嘛，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他们各自有他的党派。如果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我的态度就存疑，哦，可能这个对，可能那个对，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两家是对立的，共同说一件事，他们说的毫无分差，说的同样的一件事，他们的观点立场角度都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今天早上我就听了讲的拜登去访问耶路撒冷，访问加沙，然后跟那个巴勒斯坦的人见了面，也鼓励他们要跟以色列人比较和睦 和平相处。我看了四个新闻对拜登这个出访的这个行程是一致的，这四个媒体都是互相不相干的，甚至有各有各自的这个政治利益、群体利益。BBC 也是这样 ，CNN 也是这样 ，ABC 也是这样 ，Fox 也是这样。那我是觉得，拜登去访问耶路撒冷、访问巴勒斯坦这个新闻应该是真的。我的判断，我做了一个我主观上的判断。我觉得他这可能是真的，但我有没有证实呢？我没有证实，因为我没有能力证实。但是你也没有一个，明明你也没有一个权利说，牧师你没有证实就不可以说谎，你也不可以这么来要求我，因为你也不能证实我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的，所以你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是有言论自由的，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新闻的观点、我的态度、我的意见、我的认知，这是我的权利的。我可以表，不代表我都是错的。可能若干年以后发现拜登去以色列访问巴勒斯是一个假新闻，那我说对不起呗，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又不是全能全知的，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可以推翻的。牧师也不是上帝，牧师又不是绝对，跟你们一样都在面对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提出我相对的看法，为什么不行呢？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人唯一的出路把嘴巴关上，谁也不要讲话，你都必须经过证明，经过证实。你上街买菜，你怎么知道买回来的肉菜蛋没有毒呢？你不证实你就敢吃吗？那人不要活了，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证实不是绝对真理，不是绝对手段，不是可以来决定自己和批评他人的一个方法，也不要来折磨自己，因为没有证实自己的软弱，心就冷淡，那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在不同的新闻啊、媒体啊 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甚至是相对观点。这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这是每一天全世界80亿人都在做的事情，你也不例外。为什么你可以说话就不让我说话呢？不公平嘛，对吧？这关键还不重要，关键就是因为这件事你自己的生命软弱了，跌倒了，不跟随神了，那就可惜了。我觉得反倒我心里边很心痛这个肢体，他会把自己的生命放到这个位置，这蛮可惜的。好，我讲一讲这个唐山打人或者杀人事件。唐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没有去唐山，我没有证实的条件，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时空的条件。但是在我的理性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件事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唐山的公安局啊、调查局啊、公共的媒体啊，就如实的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曝光，让他见光，而且让媒体去关心，让所有人、全国人民都可以去关心。谁想调查随便，我们新闻自由、媒体自由、记者自由，让人公开来调查，那谁都没话讲。也不但让国内的记者调查，海外记者来啊，全世界人民一起来调查呀，公开嘛。那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对海外发生一些事情不太担心它的真假呢？因为海外的记者很厉害，你哪里发生什么事，这记者像有时候也很讨厌，像那个蜜蜂追蜜，哗就冲过去了，想躲都躲不掉。贪官污吏没什么机会藏身，就是因为这个新闻自由、媒体自由、记者自由、采访自由。那我是最好的，按照我们人类的，这可能是其中一种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想，假如唐山是可以允许全世界的记者公开透明，包括新疆、西藏、法轮功这些事情，让全世界的记者公开透明、自由的访问，那可能是其中一条有效的方法。我不是说绝对的方法，其中一条我们比较习惯的方法，大家凡事见光摆在桌面上，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不管谁说什么，摆在桌面上来讲。你又不摆在桌面上来讲，你要背后讲，那难受的是你自己嘛。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凡事见光，有耶稣在那里，为什么害怕呢？对吧？这个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其实不难的。第一，凡事见光；第二，摆在桌上来讲。那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新闻啊、媒体啊，我猜呢，他们也没有经过证实才发表的，但提他的观点，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消息，比如说有看到有媒体啊、录音啊、录影啊，看到有人把从二楼给丢下来，这我们都看到了，你们不一定看到。结果那就有声音说啊，这个是很多年前在云南丢下来的，不是唐山，就想用云南的事情替代这件事情。那我心想，即使在云南也不行啊，退后一万步来讲，假使你说的是对，即使在云南从二楼把一个女的丢下去，那也是很可怕的、令人发指的事情啊。那他会拿这一件事来说事儿，那我心里很震撼，很惊讶。那我也反过来问，请问你又怎么证实呢？你也没有证实嘛，对不对？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接下来又说啊，那美国呀，这个帝国主义啊，这个海外势力啊、境外势力啊，要污蔑我们伟大的国家、祖国呀，有没有可能？有的可能性都是为了各自的群体嘛，政治利益嘛。当然他也会造谣啊、贴标语啊、造谣言啊，这都会有的。最好的方法，透明、公开，让所有人、老百姓可以来调查。你不要从广东去个记者就把人给打残，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了，哪里去个记者把他关到酒店里面不让出来，这个新闻我们听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听到以后，你让我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呢？ 我谈不上相信不相信，但是我只能说假如有这件事，我谴责这件事不对的。有外地的记者来访问你，把人给关的黑房子吃酷刑，这不对的。假如有 这件事，那我也不讲是不是真有这件事，但是我的确没有看到在唐山有一个记者公开去采访的这种新闻，我没看到。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机构部门官方啊什么私方啊，然后在唐山这件事有一个从头到尾的调查报告出来，没有。然后说四个女生都恢复了，身体都恢复健康了，那就把它有各有各的说法，有时候叫什么名字，好多份名单在那里，那就让这些人自己出来说话嘛，对不对？你自己出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做见证啊，我是谁，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在唐山那个烧烤店里边我做了什么，我被打了但是我没有死，从二楼丢下来那个呢其实不是我，是他丢下了一个麻包，你们没看清，让他出来讲话。只要凡事见光，那不怕的。这个新闻我们没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是带着一个期盼，因为死了人了，我们心里边很焦急，我们很心痛，死的是我们的同胞啊，不是单单十多亿在国内的同胞们关心这件事情，你们可能没什么机会看到新闻，我们在海外看到很多不同的新闻，我们心里面更加的焦急，我们更加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同胞，所以我们摆上的这个焦心焦虑会更加多，所以我们就会表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是我们不是尝试去证实这件事情，没有证实我也可以表达假如有这件事我们的观点和看法，而且我也可以表达我自己的相信的理由在哪里，因为你不敢 公开嘛，你不公开你又不让我说话，这只准官家放火是不许百姓点灯，是什么道理？不对的嘛，对吧？那我们哎呀，有的时候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国家人民同胞都是我们从心底里爱的，怎么可能不爱呢？是我们的家人，出了国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国。说心里话，我出国前爱国主义是一个口号，出国以后爱国就变成一个生命。我为我的国家为我的同胞祷告，是希望我的国家蒙上帝的祝福，成为永远的蒙神祝福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尽可能多的我们的同胞信耶稣，我心里是很满足的。我觉得我爱国只能按在一个永恒的利益去爱我的国家，我已经不在一个短暂的短视的短时间的一时的快乐的这个角度爱国，那不是真爱国，那是假爱国，所以角度不一样，观点不一样。当然这里边讲了一个形而上的文化传统和生命的习惯，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那个王明道那个故事，他也受到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同胞主义啊、环境主义啊、我的社会环境怎么看我呀，都受到这个影响。我们国人也是一样啊，我们谁都怕被说成自己是汉奸呢，这是从小到大的经历啊，对吧？啊，汉奸、走狗、卖国贼，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这是我们从小喊到大的口号。喊着喊着邓小平就平反了，喊着喊着刘少奇也平反了今天林彪是主席的接班人过两天就变成叛徒卖国贼，这个 up and down 在我们心里面折腾我们几十年这一代人的都被几代人被这样的声音折腾到一个体无完肤的地步，我不知道信你哪一句好，都在人民日报登的。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他是毛主席的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没两天69年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就变了，九届十中全会的写进党章，九届十二中开始变了，到70年71年就完全天翻地覆了。 那你让我们信你哪一句新闻呢？因为你新闻的来源如果只有一家，那它欲盖弥彰，一家说了算的概率就比较高。这我没有去针对哪一家。假如说整个美国只有 CNN 一家新闻媒体，那我们就比较可怜了。我们知道只有 CNN 的一家在说话，他的说谎率是高的。他为什么不敢说谎呢？因为还有 Fox， 还有 ABC， 还有 NBC， 还有很多不同的媒体，人家报道新闻是真的，你是假的，你就没顾客，人家不买你的新闻，不买你的报纸，不买你的媒体，你就会倒闭。所以他不得不讲新闻，也不是他的道德有多高尚，因为不止他一家新闻媒体。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嗯，
对吧？他不，所以就我比较，这是我判断事物的一个标准。当一件事情有多种角度报道的时候，对我接纳采信呢比较有帮助。我也不是绝对的相信哪一家。我对 CNN 的 Fox 我也高度怀疑，他也代表他自己的有限的党派集团私利，但是他有其他的媒体牵制他，他不敢凡事都说假话，凡事都他生存不下去。美国的新闻如果都说假话，英国的新闻就会揭露他，法国的新闻会揭露他，还有一个国际环境，这些环境都在同一个平台，全世界人民都在同一个平台看你这些新闻媒体，你报道出什么 东西来，一定有假，但是呢，还原率和真实率相对比较高，这么讲没问题吧？这么讲我觉得是合理的呀。那如果说你只有一家新闻，一家新闻独大，只有你说了算，那你的谎言率是比较高的，这个没问题吧？谎言率比较高，因为只有你说，你只手遮天，而且你还不可以妄议中央，你还不可以随便说话，不然我到香港铜锣湾二楼书店就把你抓走，哪怕你是瑞典人，桂明海不是给判刑了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知道，
就是这些东西我，所以你想，一家人哪怕在香港，他都要去把他抓了。去台湾也有人抓呀，马来西亚、泰国都有人抓呀。其实这新闻你们不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民运分子跑到泰国去，跑到那他就被抓了，打了药了，在飞机上得肝病就死了。有一个姓张的叫张什么我忘了，他就在飞机上，还是我的好朋友，从泰国坐飞机回法国巴黎的时候就死在飞机上。后来查明被人打了一个得肝病的药，白白死了。这种情况很多呀，就只要你去到他的范围里边，死路一条的概率比较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中谁还敢讲真话呢？讲了真话就死路一条，那你还要去相信这一些谎言率比较高的媒体，那我能说什么呢？我就不说话了。我从来不批评相信这些假媒体的人，那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要选择一个谎言和假话，那是叫旁人有什么话可讲呢？而且这么一讲，这一类的话呢，又容易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啊、粉红主义啊、深红主义这些连在一起啊。你不爱国，你卖国，一讲起来就大家没话讲。其实我们基督徒对这些东西还不是那么太关心啊。明明你说，
就是其实您说的这些我们能理解，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周遭的环境呢，现在就是像刚才您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其实现在国内仇美的人很多，就是骂美国的，包括现在小孩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是啊，有时候他们有的会问我说，阿姨，你们家的孩子在美国生的吗？他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呀？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说他是中国人呀，然后他就会说，嗯，还好不是美国人。 就是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现在的人啊，就是你跟他讲说一方的媒体90%是说谎，他会觉得你有问题，他会不相信，就是很，就是不会去反思。
不是可以，
其实还有，嗯，
可以理解了，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嘛。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从小幼儿园就开始喊的口号，一直喊的口号，喊到1996年，我去美国去白宫访问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好讽刺啊！我说等我到了白宫，我回想起我这前半生都是在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长大的，结果今天我就来到这个美帝国主义的总部了，我们去到蓝厅去访。我看新闻，在我去蓝厅之前的一个小时，克林顿在这里接见外宾。一个小时之前，我去的那个房间，美国总统还使用过，感叹颇深的，感叹是很深的。我是觉得呢，这一天这些东西都会过去，这些民族情绪都会过去的。因为人是很有限，又没有新闻资源，又没有真相来源，那每天这个洗脑嘻嘻，那说什么就信什么，所以不要去生他们的气，也不要以他们为敌，就把他们当我们去爱的对象，多多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也不要争，也不要吵，多爱他们就好了。有一天会醒悟的，在这么多所谓的帝国主义的群体当中，坦率讲，人家美国还对我们是最好的，清华大学是人家的钱，赔款的，庚子赔款，他把钱一分钱都没有用，全部拿回来退了。大多数国家除了日本和俄罗斯，全部都退回给中国了，最后剩两个国家，一个日本，一个俄罗斯。哎，但是我们今天反美反的那么。觉得很无奈了，就是没有这个。其实美国人呢，美国的老百姓是很爱中国人，很喜欢中国人。我们跟老百姓来往，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大家很开心的。哎，有没有中国菜啊？中国饭呢？对中国文化很多的兴趣，也对我们很友好的，很友善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头脑清醒一点的话呢，就没有必要受到这些宣传呢、啊、洗脑啊。政治的影响，恢复一个正常的人性了，就是人里边有良知的嘛，对吧？有基本的人性、人味的嘛，基本的这个不会丢的，只是暂时受到这些宣传的这些的东西影响，以至于一时迷惑，就这么想就好。有一天他也会醒悟的，有一天我相信。因为真相总会出来的，总有一天出来的。所以呀，多为他们祷告。所以关于新闻媒体呢，就是大家不要在情绪上 involve 太多，没有必要的。我通常面对新闻的媒体报道，第一个我通常首先是存疑，真的吗？然后我开始看其他的新闻，有这可能性吗？哪怕很容易相信的一件事，我也先打个问号。然后看多几家新闻，基本上都是彼此对立的，观点不一样的，都报道同一件事情，我稍稍感到放心一点点，哎，好像它是真的。然后再往前看，它这个新闻报道出来给后面的新闻带来什么影响，那也会有一些自媒体也平常比较客观一点，相对不都是客观，也很多带着很多偏见的，哪怕有一些很喜欢美国人的，我也是打个问号的，带着很多的偏见，我也是打个问号，存疑了。我对那些比较客观的报道新闻的，我比较会尊重一点。人都有限，哪怕他带的观点，我也会尊重他，但是我不太会采信。就讲这些吧，就顺便你提起来这个，我就顺便讲那么。给你讲一耳朵，听一听就好。那我也欢迎弟兄姐妹呢，在我们群里边对任何的观点有意见、有观点，我们就公开的谈，心平气和的讲。 我们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政治跟我们真没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去祝福在这个政治牢笼和枷锁下面的生命啊。当然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关心政治，可以，我们完全有这个权柄，但是我们的重点首先是福音使命，并且以福音使命带动文化使命，也要重视文化使命，因为人们在政治牢笼捆绑和愚昧之下，也是基督徒需要带他们帮他们出来的一个使命。好吧，今天就讲这些吧，好不好？今天讲的蛮多，哎呦，11:32了，到了，时候到了。那个方舟你在不在啊？对啊，如何证实现在说话的是王牧师？曹杰，你证实
呀？牧师我在啊，你看焕辉也在。
焕辉在干什么呢？关心马文，老是做坏事，两个熊孩子。嗯，
焕辉很乖啊。
乖吗？
你马文
怎么发现这么？
看马文
啊，马文，马文，马文也很乖。嗯，
不乖
哦，不乖，
要打要打。
然后师母也在，
乖的孩子，
师母在做饭。我看
最乖。
哎，我怎么照不到师母？师母在做饭。
我永远乖，
我好像没照，
不可以，不可能拿师母来说打幻辉、打挨打、打可意。那都是应该打的，但是师母可以，知道不？
对，不好意思，时间到了。可是叶丽有写问题，然后 Sarah 也有举手，那怎么办？
哦、
还是就……
Sarah 说吧 ，Sarah， 你举了很久了是吧？还有谁有问题啊 ？Sarah 说，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前提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你刚才我有点听出来，好像是有哪位姊妹在说你回应一个唐山的一个媒体，对不对？这个我前提不知道，我也不做任何的。我的问题不是在这里，我的问题就是昨天我看了灵修，因为证实这个观就是这个方法哦。你说比如说拜登在耶路撒冷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其实是可以证实的，比如说拜登在各个媒体上在耶路撒冷的视频不就是证实了吗？还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能证实也可以证实的，比如说俄罗斯的确坦克进入了就是他们乌克兰的区域，而且乌克兰是没有经过乌克兰允许，这不是证实了吗？这就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说不能证实？其实是很多工具都能够证实这一些的呀。
是啊，你要搞清楚什么是证实。这个概念你要清楚才行，
所以我可不清楚这个概念，所以我提了这个问题，证实是一个什么概念？
非常好，你说的非常好，证实是个什么概念呢？它通常来讲在科学领域用证实，在法庭上的证据学用证实，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领域极少用证实的方法。比如说 Sarah， 你管你爸爸叫爸爸就不是用证实的方法，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爸爸是你的爸爸，你也没有办法在坐下这个椅子之前证实了你才坐，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证实它需要有实验的环境，需要有数据，需要有实验的手段，然后最后经过实验以后做出一个结论，得到证实。法庭上呢，法官要做出一件事情是不是得到证实，他需要有人证有物证，也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印证的过程，这个我们称之为证实。那除了这个科学法庭这个领域以外呢，人生大多数的环境 都不是用证实这个词儿。你说媒体这么多媒体都报道了拜登在耶路撒冷，
对，这个视频算不算证实呢？
当然不算了，证实是你视频是你的风闻嘛，这些视频今天完全都有，但理论上都有可能是假的，只是你的推理，只是你的经验，只是你的常识在告诉你它是真的，但是不是证实的过程，
这都不算，
这个得到当然不是，拜托你只是媒体你采信而已，但这媒体报道出来并不是证实两个字，你要回去读读书了呀，查查字典、
okay.
证实是什么呀，证实这个词是在是，所以不要拿证实来说事呀，所以我们说 证实的时候它比较多的在科学比较多的在法庭这个范围里边去用这个词。我们相信拜登去了耶路撒冷，习近平去了新疆呀，然后菲律宾出来强调六年前海牙法庭的那个判决，他们愿意坚持在马尼拉那个记者招待会上，这些都是新闻的报道，这些都属于某媒体的新闻来源，只是你接触到这个消息，接下来你要决定你是否采信的一个消息来源而已，它不等于 证实呀，是 不存在一个证实的概念呀。
Okay,
好吧，这个我们在这个不重要，是个方法论了。
哎，对对对，我这个不重要
但是这个学习很重要，慢慢慢慢我们就对一件事情学习，我们怎么知道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方法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些东西不搞清楚呢，我们在逻辑上是非常混乱的，很容易混乱。好，
对，
就讲到这吧。方中没事你就做个导，方中是不是没了吧？
应该没了。那个叶丽说，他问的问题好像你刚刚有解答。恩典，
那你就做
律法之恩典之下，律法之上。OK， 那我们做一个祷告。那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宝贵的信息，也让我们能够在对一些真理还有。所谓刚刚讲的这个证实，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厘清我们的概念，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悟性。主，我们就将短宣队，我们的礼拜四21号，我们就要出门了。主，我们就将我们短宣的行程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亲自的赐下你的保护，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保守我们所到之处。都有主你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上帝祝福每一位，都可能的话的出来见见面，这么牧师这么想念你们，可以出来见个面啊，可以，昨天晚上没出来，思云也是乖宝宝，敏敏清君谢谢你，艾达
可以开始打包了没啊？
打包好了，已经就是一个电脑包，一个 carry on， 还有一个是寄存的托运的，我都打包好了。
OK，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21号走，礼拜四走。
21号真的快了，21号。
对，我们礼拜21号早上8:30的飞机，
我们25号，
25号 ，OK，
嗯，
我们25号可以就见到面。
对，
我们这一次在 Ham 10天呢，方中啊，我们在 Ham 在一个城市待10天，
对，我们22号到。对，22号到，然后8月1号一早坐火车去哥本哈根。嗯，
好了，为我们的行程祷告。
你看起来很好哎。